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耶利米书，让我们看到当年的以色列人，也知道我们今天我们自己身上的光景。我们身上有太多的污秽，我们是多么的不义。但是主，你爱我们，你如何爱你的选民以色列，你今天也如何的爱我们。你如何的管教你的选民以色列，你今天也管教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的儿女，不是狮子。因为谢谢主，求主来继续你引导我们，透过耶利米书，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来持守你的正道，无论在什么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够走在你的道中，不偏离你的左右。求主继续使用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前面我们看到耶利米，包括他的那个秘书，他的书记巴录，他们传讲神的话是何等的艰难。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众人当中真正传讲神的真理是非常非常艰难，往往受到这个抗拒。但是神透过耶利米和巴录，让我们也看到做一个神的忠心的仆人应该如何去服侍神，如何去传讲神的话，这时候给我们特别大的一个得着。第38章第一节说，马塔的儿子斯法提亚、巴斯霍尔的儿子基大利、斯利米亚的儿子尤甲、马基亚的儿子巴斯霍尔听见耶利米对众人所说的话。那么刚才提到这些人，这都是一些首领，是西底家王手底下的大臣。这些人听见耶利米对众人所说的话，那么说什么呢？说耶和华如此说，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向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就是以自己命为掠物的必得存活。那么耶利米说的这句话是再清楚不过。那神，耶利米的意思就是神让他们不要抵抗，不要抵抗巴比伦王，那么去投降，乖乖的投降，那么投降还可以活命，否则的话就会被刀剑、饥荒、瘟疫来杀死。也就是说，如果是抵抗的话，不仅被杀死，而且神会兴起饥荒和瘟疫来，很明显是主张投降的。那么这个不合常理，如果放到现在也是不合常理的。那么自己的同胞应该站到自己的立场上，怎么就劝自己的同胞投降呢？但是这就是神，神常常不按我们人所谓的常规出牌，那么这需要顺服。在诵经当中，我们顺服那个谈不到顺服，我们自己愿意做的事儿，说你去做吧，我巴不得去做呢，那这不谈不到顺服。那么所谓顺服，就是我们认为不合常理，我们不愿意去做的，那么我们必须去做，这叫顺服。所以这个是神把这个话讲出来以后，对这些百姓，从君王到百姓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是听还是不听。我们从下面来看，其实西底家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不愿意去接受，这就是一个顺服不顺服的。那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学这样的功课，我们常常在管教当中来学习顺服的功课。下面第三节说，刚才说是以自己命为掠物的，这句话下面还会提到，就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就是把自己的命当作掠物被掳到巴比伦投降，那么就可以活命，就这个意思。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这城必要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于是首领对王说，那么这些首领听见这些话以后呢，首领就去到王的跟前说，求你将这个人致死，就将耶利米致死，因为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使他们的手发软。这人不是求这百姓得平安，乃是叫他们受灾祸。从表面上看就是，那么这个话说出来以后，本来这些兵是守城的，去 防城去防止去抵抗这些巴比伦军队的。但是他说这话以后，就那就是动摇军心啊，手发软了。而且这个人呢，不是求让百姓得和平的。我们现在常常我们是求神啊给我们和平。如果现在有哪一个传道人说哪一个弟兄说是啊如何如何，那我们一定会指责他。耶利米就处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耶利米不是让百姓得和平，而是让他们受灾祸。这是他们的理解，所以他不知道神的心意，他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而耶利米是原原本本的去传讲神的话。我想耶利米他作为他自己内心，他也不愿意这样。我从前面可以看到他的心愿正是让这些百姓最后能够让这个犹大国不要被灭，不要被火焚烧。这个世界不是他自己愿意这样的，但是他要原原本本的传讲神的话。神说我说什么你就传什么，这是一个忠心的仆人。那今天也是一样，那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和当时的环境没什么两样。那么神让我们去让弟兄姊妹们提醒其他的弟兄姊妹要认罪要悔改，如果不悔改那就是灭亡，如果不回转那最后就是走到那个下场。但是好多人不愿意听这样的话，愿意听是平安了平安了的话。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其实像耶利米这样的真正的忠心仆人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心里面都是有数的。第五节，西底家王说，他在你们手中无论何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你看这个王啊，说无论怎么样，无论什么样事，我都不能反对你们，你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在你的手里面。这个王就已经不像个王了，就是一个傀儡。别人怎么说，他没有自己立场，他还不敢持守自己的立场。从前面说，悄悄的去私下问耶利米，就这样一个王。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很窝囊的一个王。这是作为一个领袖不应该有的一个品格，无论是什么地方的领袖，还是教会的领袖，一定要持守正道，持守真理，无论环境如何要持守真理。第六节，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到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狱中，那牢狱在护卫兵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牢狱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当中。这个以前可能是一个水牢，但是现在水没了，剩下一团淤泥，那么把他就陷在这个淤泥里面。这是前面记载的，应该是第三次被囚，耶利米第三次被囚。第七节，在王宫的太监古实人以伯米勒听见他们将耶利米下的牢狱，以伯米勒就从王宫里出来对王说，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像先知耶利米一味的行恶，将他下在牢狱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再也没有粮食。我们这儿看到一个对比，神的选民，这些选民当中的领袖是把耶利米下在的监狱里面要害他去抵抗神的话，但是这个古实人以伯米勒，古实人是个外邦人，他在王宫里面是太监，也是伺候王的。他看到这情况以后呢，他就对王说，他不惧怕王，他说王，这些人像先知耶利米一味的行恶。这里面提到一个先知，说先知耶利米，这个以伯米勒他知道这是一个先知，是神的仆人，说这些人是一味的行恶，是一味的，就是经常这样，就是行恶的人，他都看到了，他看出来而且敢言。那么这些首领还不如一个外邦人，神的选民还不如一个外邦人。我们今天也常常如此，我们好多时候真的不如一个外邦人，不如一个不幸的人。他有怜悯，他说你放到这牢里面他必然会饿死， 因为现在城里面没有粮食了。王就吩咐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你从这里领带领三十人，趁着先知耶利米未死之前，将他从牢狱中提上来。像这个王呀，真是一个没有立场。那边人说是你把他下到监里，他就下到监里边；再来一个人说是求情，他也就这样，没有立场，真的很可怕。他同意，把耶利米救出来。于是以伯米勒带领这些人同去，进入王宫，到库房以下，从那里取了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将绳子垂下牢狱，去到耶利米那里。古实人以伯米勒对耶利米说，你用这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放在绳子上垫你的鸽子窝，耶利米就照样行了。这样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从牢狱里拉上来，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内。因为一个外邦人以伯米勒的介入，耶利米被救了出来。我想这里面都是神的作为。神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好像第八节就说过，无论家里环境如何，神必与你同在，神做他的保护。所以我们看似我们会遇到环境，看似我们遇到逼迫，但是在环境当中，在逼迫当中，神一定会介入。他透过各种情况，透过各式各样的人去救拔我们，甚至会使用外邦人。这是神与耶利米同在。我们也从这儿可以看到，耶利米是受到自己的同胞，受到这个神的选民的逼迫。其实在现在也是如此。我们在教我们的所受的逼迫，往往是多数是来自于我们的教会。真的，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受到的逼迫往往是来自于教会内部，来自于我们的弟兄姊妹。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些事情。第十四节，西底家王打发人领先知耶利米进耶和华殿中第三门里见王。王就对耶利米说，我要问你一件事，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前面我们知道，在三十七章第十七节，耶利米私打发人把耶利米提出来私下问他，这次又是西底家，这次是让耶利米呢通过殿的第三门，可能这是一个比较私密的一个通道，怕那些首领看见，私底下去问耶利米，因为他们这个西底家呢怕那些首领。说我问你件事，你丝毫不可以向我隐瞒。耶利米对西底家说，我若告诉你，你岂不定要杀我吗？我若劝诫你，你必不听从。西底家王就私下向耶利米说，我指着那造我们生命之永神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你，也不将你交在寻索你命的人手中。其实西底家是特别想听到真话，到底是什么情况？前面说了那么多，他还是疑惑，是不相信是真的，还继续想从耶利米口里面听说你实实在在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他想听真话，但是心里面也不愿意听自己不喜欢听的话，这是他这个西底家的心里面的这个想法，他的一个光景。我们现在好多时候也是这样。我们特别想听到真话，想听真道，但是听到真道的时候呢又不舒服就不愿意听，其实心里面想听那些受安慰的话，是其他那些话。说人呀，这真的是没有多少差别，如果是无论是君王还是百姓，还是我们今天的我们自己，听到真话就不舒服，听到真话就软弱了我怎么了，就真的我们需要真相，需要知道真相。然后十七节，耶利米对西底家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大家注意这个耶利米说话，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神，是神的一个权柄，神的权在，是以色列的神。那么就是神是万军之神，神是全天全地的神，那又是以色列的神。这里面以色列人在神的眼里面是一个特别的地位。你若出去归向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你若不出去归向巴比伦王的首领，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这儿连续四次比提到必这个字，如果怎么样你必怎么样，如果不怎么样，如果你不怎么样你必怎么样，这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耶利米想知道到底真实情况怎么样，那么那个西底家耶利米呢在这时候继续说神的话。他我们看到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他是不折不扣的把神的话原封不动的传讲出来。这儿再次提醒西底家，如果你投降的话，你不仅自己可以活命，你的首领你的下面人都可以活命，如果负责的话，这个城就被焚烧。下面是第十九节，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西底家还有自尊啊，他担心如果我投降了加勒底人以后，加勒底人把我交在这些首领当中，让这些首领让我现在这些手下戏弄我，他担心自己手下羞辱他。到这个时候他看中的是自己的这个尊严，不是看中神，根本不看中这个犹大国这个百姓的存亡，这是一个非常自私的王，他只考虑自己，不考虑这么多的百姓，不考虑自己的家人。其实我们好多时候也是，我们常常为自己的尊严而不愿意改变，不愿意接受改变，我们其实常常是这样的。特别是在弟兄姊妹们 在互相交通的时候，在交通时候为了持守自己的一个立场，明明是自己知道，心里面知道自己所说的话已经是不对的，但是不愿意承认，为什么？放不下面子，承认以后自己就没面子，所以不愿意接受改变。其实为了这个面子反而把最重要的东西丢掉了，西底家就是这样的，到这个时候还考虑自己那个面子啊，这是很可悲的。第二十节，耶利米说，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得好处，你的命也必存活。他这儿有这样的顾虑以后呢，耶利米说，是加勒底人不会把你交出去的，你也不会受他们的羞辱，求你听从我的话。二十一节，你若不肯出去，耶和华指示我的话乃是这样，犹大王宫里所剩的妇女必都带到巴比伦王的首领那里，这些妇女必说，你知己的朋友催逼你，胜过你，借你的脚陷在淤泥中，就转身退后了。说如果你不听不肯出去投降，那么这些你王宫里面这些妇女所有的女的都会被掳到巴比伦王那里，而且这些女人会怎么说呢？说你自己的朋友催逼你，胜过你，见你脚陷到淤泥当中就转身退后了。这句话怎么理解呢？你自己的朋友，那就是那些他下面的是首领，每天给他出谋划策的。催逼这原文里面是引诱怂恿，说这些人每天引诱你怂恿你来鼓动你不去抵抗，就是对抗神的话，不听耶利米所传讲的，最后胜过你，最后他们这个西底家确实听了他们的。这结果呢是这些人看到你的脚陷在淤泥当中，那看到你最后真的到那天被掳或者什么，这些人转身退后了，离你远远的， 这个实际上不仅道出了当时的光景，也道出了现在的光景。那平时和我们特别亲近的所谓的朋友，到真的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那就不是这样了。平时我们可能是啊是彼此啊在一起啊，来你吹捧我，我吹捧你，但是真的到了遭难的时候，那些朋友，所有的朋友躲得远远的。那么西底家跟前的这些首领就是这样的人。23节说，人必将你的后妃和你的儿女带到加勒底人那里，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捉住，你也必使这城被火焚烧。这是结果。24节，西底家对耶利米说，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你看他现在啊，他还说私底下讲的这些话他也相信，但是他不让这些话让这些首领知道，如果是知道了，我就让你死。首领若听见我与你说话，就来见你，问你说，你对我说的什么，不要向我们隐瞒，我们就不杀你。我向你说什么话，也不要告诉我们。就是这个西底家猜到的是这些首领来问你这些话，那么你怎么说，你就对他们说，我在王面前恳求，不要叫我回到约拿丹的房屋死在那里。他西底家不让耶利米把刚才的话说给那些首领听，因为西底家害怕那些首领，那么就让他说这个话。那随后第27节，众首领来见耶利米，问他，他就照王所吩咐的一切话回答他们，他们不再与他说话，因为事情没有泄露。于是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日子。那么耶利米就按照王刚才说的话，就回答了这些首领。难道耶利米说谎了吗？我们看一下前面的15到16节，其实耶利米没有说谎。当时15、16节，耶利米确实是这样向那个西底家去求的，没有说谎，只不过是耶利米没有把那部分话说出来。这个耶利米没有说谎，我们就这样清楚。38章整个我们可以看到，做一个神的忠心的仆人，先是耶利米，他真的是如何去服侍神，如何去传讲神的话，无论环境怎么样，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逼迫，他都持守神的道，不折不扣的传讲神的话语。这是一个非常忠心非常好的仆人，值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去学习。我们现在是无论做 传道人的，无论是我们一个弟兄姊妹，无论在教会里面做什么样的服侍，我们真的应该有这样一个性质，无论环境如何都要坚定的跟从神。但是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容易软弱，彼得也软弱，彼得3次不认主，但是彼得最后是刚强壮胆。但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起来，不要一直下去。如果是软弱不起来，不回转，不到神的跟前，到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连机会都没有了。第39章，犹大王西底家第9年10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西底家11年4月初9日城被攻破。那巴比伦王再次围困耶路撒冷是他的第9年的10月，那么到第11年的4月，正好是也就是1年半的光景，这个城就被攻破了，整整围了1年半。这1年半他们在外面做的攻势，然后就是往挖起垫高的路，就让发兵攻城，终于攻破了。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巴比伦王的首领尼加沙利薛、三加尼波沙西金、拉沙利、尼加沙利薛、拉莫，并巴比伦王其余的一切首领都来坐在中门。 犹大王西底家和一切兵丁看见他们，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往亚拉巴去逃去。城攻破了，那么西底家他是怎么做的呢？是选择了逃亡，没有去投降，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没有顺服神。其实如果是他稍微有一点勇气的话，稍微有点看见的话，想想耶利米所传讲的神的话这一步步应验了，现在终于应验了，应该知道你不听神的话一定会有那样的光景，你会被掳到巴比伦，那些下面 的人都会被杀。但是他现在是麻木啊，没有去选择投降，而是逃亡。第五节，加勒底的军队就追赶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西底家，将他拿住，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里。尼布甲尼撒就审判他。我们看到神说的话是一定会成就的，你想逃逃不掉。西底家可能想逃觉得能逃掉，你怎么可能逃掉呢？这个不是逃出巴比伦王的手掌，而是要他想逃出神的手掌。神要成就的事他一定会成就，神的话说的话一定会兑现。我们看到西底家实际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教训，无论什么情况下我们要真的是去顺服神的话，圣经里面怎么说我们怎么去听。我们常常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侍奉神，我们高兴的就去侍奉，不高兴的躲得远远的，我们按照我们的想法去服侍神，这是我们经常这样去做。所以我们真的要把自己放下，真正的去从心里面去顺服我们的神，顺服主。然后第六节，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并且剜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要带到巴比伦去。这个前面已经预言过，这儿西底家被抓住以后呢，他最后看见的场面是什么呢？最后看见的是自己这些众子被杀，自己这些大臣在被杀，然后眼睛被挖，什么也看不见了，非常的凄惨。西底家的下场真的特别特别凄惨，这就是不顺服神的结果。前面就两条路，其实这个叫迈出去以后就定了，那条路如果走进去投降，那么这些东西不会发生，神答应的。但是不投降，这些事真的发生了，自己眼睛被剜掉，然后再到巴比伦。第八节，加勒底人用火焚烧王宫和百姓的房屋，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和投降他的逃民以及其余的民都掳到巴比伦去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却将民众毫无所有的穷人留在犹大地，当时给他们葡萄园和田地。王宫被烧，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其实圣殿也被烧了，整个犹大彻底的灭亡了，犹大王朝终于解体了。我们看到耶利米自从约西亚十八年的时候被神呼召服侍神，开始不断的传讲神的话，劝这些百姓悔改，整整劝了几十年。但是耶利米看着这些百姓一步一步的滑向灭亡，看着犹大国是一步一步滑向败落，耶利米并没有看到自己想要看的结果， 这个结果也不是神愿意看到的。神在最后的一刻仍然希望他们回转，希望西底家回转，但是他们没有做。耶利米书实际上给我们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看见，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只管服侍神，不要看结果。如果看见的话，看结果的话，耶利米的服侍真是没有果效的。他就是让 这些百姓回转，没有回转，希望这个国家能够保留得住，没有保留得住，这就是现实。所以我们只管服侍神，不要看结果，结果在神的手里面，也结果在众人的手里面，看他们自己选择。我们只管这样去按照神的话语去一步一步的踏踏实实的去服侍神就好了。最后呢，把所有人掳到了巴比伦，而把一些穷人留下来，把那个葡萄园和田地给了这些穷人。我们这里看到巴比伦王比犹大王和他的首领更有公义，那些穷人是 没有田地的，但是这个时候把这个田地葡萄园给了这些穷人，倒是留下了一部分人。第十一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提到耶利米祖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说，你领他去好好的看待他，切不可害他，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怎么行。你看尼布甲尼撒是这样说，你找到耶利米以后呢，你领他去，你好好的看待他，不要害他。而西底家和那些首领呢，是把他下在监里面，而且说耶利米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怎么行，你要听他的话，你要顺服他。这个你看外邦人和他神的选民是什么样的对照，那些人是悖逆，而且外邦人是顺服。我从下面可以看到神他的心意，神是公义的神。第十三节，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和尼布撒斯班拉沙利尼贾撒利薛拉莫并巴比伦王的一切官长打发人去将耶利米从护卫兵院中提出来，交于撒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带回家去。于是耶利米住在民中。凡是些外邦人把耶利米给救了出来，而且善待他，说这所有的人到 一起来做这个事儿，来送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看到实际上好多时候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反而真的没有神的公义，反而那些不信神的往往信出神的公义来，这是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一个，这我们极大的一个耻辱，是羞耻，行得还不如一个不信的神的人。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刚才分享的就是耶利米书的一章八节，当时提到的一章八节怎么说的，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当时耶和华去呼召耶利米来为神做工的时候神跟他说的话，你不要惧怕他们，也就是你不要看环境，无论在任何环境当中神都与他同在拯救他们。神这次兑现，在前面一个跟一个加谢之，是加谢之两年以后死了，但是耶利米被神保护起来。那在这个情况下屡次的放下到监里面，前面让一个古时人把他救了出来，这次巴比伦王又把他救了出来，而且善待他。第十五节，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院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去告诉古时人以伯米勒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这儿补充了一段，就是当时补充了神对这个以伯米勒的一个祝福。这个古时人不是把耶利米从那个监牢里面提了出来去劝这个西底家，那么神对特别对这个以伯米勒一番话要说，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说降祸不降福的话必临到这城，到那时必在你面前成就了。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拯救你。 你必不至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神啊，真是怜悯的神，神的眼睛是明亮的，他知道每一个人所做的，也知道每一个人在他面前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以伯米勒这样一个古时人、外邦人，因为做了这件事情，因为有怜悯，因为正直、公义，所以神把这样的祝福赐给他，说到那日，那就是到了最后这个国家彻底败亡的时候，被巴比伦王掳的时候，神说必拯救你，他必不会交在所怕人，交在巴比
你
说你必不交在巴比伦王的人的手中，神一定会搭救这个以伯米勒。说这是神，神是正是公义的神，神不偏待任何人，说你不至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刚才我们分享过，因你依靠我，为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依靠神，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其实很简单，就是要依靠神。我们依靠神，我们前面路是通达的，即使我们遇到环境，神也与我们同在，神一定会搭救我们，非常清楚。但是我们好多时候知道明白，但是行不出来。现在最可怕的就是知道，我什么都知道，现在好多弟兄，我什么都知道，什么知道就是做不出来。这是什么？生命知道是一回事，生命是一回事。所以要知道神的话，把神的话放存在我们的心里，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转化为我们的生命，那就不一样了。光知道没有生命，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们真的要去行，行不行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自己的选择。那么到了39章，我们看到神的话终于应验了，这也是神不愿意看到的。耶利米一直在传讲，耶利米不希望都知道这一步，虽然他劝这些百姓投降，但是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国家沦落到这个程度。最后这些从王到百姓一个一个的就到这样一个光景，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真的透过耶利米书，我们有越来越多的看见，我们如何去把这个以色列人在我们面前当作一面镜子，照一照我们自己。我自己身上确实有许多地方需要改变，特别是顺服这一块啊，真正做到顺服真的特别难。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强迫自己去做，甘心乐意的去做，这是非常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常常软弱，常常跌倒，就是因为这个功课没有学好。顺服的功课是我们一辈子需要学习的。好，我就分享到这儿吧。